不，原来基甸是马拿西人，基甸和300人打胜仗，是为着全以色列打胜仗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后面胜利的果子是大家一同来共享的。这个叫做得胜者。所以得胜者不是说因为我们这帮人得胜，因为我们这帮人爱主，所以胜利的果实是我们来独享的，没有这件事。如果依据这个缘故，你胜过仇敌，你结果追赶仇敌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弟兄们，你看你们来啊，现在你们不要流血，你们专门来收拾胜利的果实就可以了。弟兄姊妹，除非这些人他们得胜是为了权力得胜，他们不可能有那个胸襟，他们不可能有那么大胸宽大的胸怀，我们流了血了，结果你们来得好处。所以你看基甸对他们怎么说呢？第8章第2节，基甸对他们说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？以法莲失去剩下的葡萄，不强过亚比米谢所摘的葡萄。神已将米甸人的2个首领俄利和西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基甸说了这话，以色列人的怒气就消了。我所行的是流血，你们所行的不需要流血，我们所行的是得着胜利，结果胜利已经在手里面，现在你们只要去把手机拿过来了，我所行的哪里能比你所行的？这个灵是什么样的灵？这是得胜者的灵。这是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主所要得着的。所以得胜者不是宣告说我们是，别人不是，我们站住教会立场，别人不是。过去有过笑话，有的人明明在纽约，他宣布站住什么？站住 Boston 的立场。他为着 Boston 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站住教会立场，稀奇不稀奇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不在乎你怎么称呼你自己，不在乎你怎么以为你，问题是那个灵是什么样的灵。所以但愿主在主回来以前，主真的能够得着一般的胜者，他们的得胜是为着全体的胜。所以等到他们得胜，等到他们得胜的时候，神说就是全体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四世纪的故事，这就是基甸的故事。神怎么从个人得胜者能够得着团体的得胜者？我们知道主在启示录最后一章，他3次说我必快来。那有的人说经过2000年主还没有回来，那这怎么一回事？那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，原来主说我必快来这几个字，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一旦动身，我马上就来到。那现在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动身呢？为什么2000年主没有动身？所以我们就懂得了主为什么要动身，因为主来了，就像新郎来了，新妇一定要装饰整齐。那么老早老早主就要动身了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么多年教会历史里面，教会一直没有装饰整齐。所以为什么婚礼有的时候会迟到呢？为什么本来讲好3点，为什么3点半呢？那就是因为快3点的时候，那新妇呢就打个电话给新郎说，再给我半个钟让我补补妆，再半个钟头我就好了。所以从3点就变成3点半，在3点以前这个新郎老早已经要动身了。但是现在为什么新郎不能迟迟动身？是因为新妇还没有装饰整齐好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新妇永远没有装饰整齐的时候吗？难道我们的主永远不回来吗？所以你要读圣经，你读圣经就要知道说，到底什么时候圣经给我们暗示，我们的主他已经动身了。好了，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， 你读到无花果树发的长叶，那是讲到以色列，所以给我们看见神，我们的主本来是咒诅无花果树，所以以色列就亡国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说无花果树发的长叶的时候，人子站在门口了。所以到了1948年5月14号，果然以色列就复国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所以以色列复国了，那主怎么说呢？他人子就站在门口了。那个门口是多数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在东方的四合院的房子，有外院，有内院，有第三个院，有第四个院，所以有好几道门，那个门是多数的。但是我的客人呢，不知道现在在大门口、二门口还是三门口，不知道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我的客人已经到我家的门口，不管大门口、二门口、三门口，有一个合理的结论是什么？我的客人一定离开家了，对不对？一定动身了，对不对？否则怎么会到我家里门口呢？所以从1948年5月14号开始，我们可以肯定的，我们的主已经动身了。那如果主已经动身了，就表示心腹差不多装饰整齐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读圣经，我们要读教会历史，什么时候心腹装饰整齐的？有一天江守道就问你的兄，他说请你告诉我，如果心腹装饰整齐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是不是等到全教会都装饰整齐？有没有这一天？如果今天教会是四分五裂的话，那尼丁的回答非常好啊。他说不要忘记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原则是个得胜的原则。什么时候得胜者准备好了，就是心腹准备好了。什么时候得胜者准备好了，他们就要被提到宝座去，要代表全教会欢迎我们的主从天上回到地上来，这是得胜者做的事。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这个地方如果有一般得胜者他们准备好了，主说教会已经装饰着，他可以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什么时候得胜主得着得胜者，我们不知道。起码在1948年以前，许多时候是许多事我们不知道。以利亚以为他是唯一的得胜者，他没有想到神为着自己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去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1848年的时候，或者到了1848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教会装饰整齐了吗？如果我们主已经动身，莫非是的的确主已经得着一般得胜者？我那些得胜者是我们看过去，那个得胜者会不会是在中国？因为在1948年果然有一个上海的大复兴，那会不会是摩尔维亚？会不会是什么呢？是1903年的威尔斯的大复兴。这个复兴到一个地步，你看所有的戏院关门，所有的法院关门，因为没有案子了，连矿工他们得救了，他们的脾气都改变了。过去他们很痛苦啊，一定要咒诅。他们一咒诅，哎，结果驴就听话了。他一咒诅，这个驴一听知道我就要走了，所以驴就走了。所以等着他们真的信主，他们不会咒诅了。现在呢是请，他们听不懂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连驴子都听不懂他们的话，这就是大的复兴。说莫非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心腹已经装回整齐了？你再往前看，再往前推，弟兄姊妹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会不会在最近100-200年之内，圣灵已经在每个地方得着他的圣者？有的人已经装饰整齐，有的人他们像基甸一样，神果然借着他得着300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那个真实的情形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从1948年以后，我们的主应该很快就来到了，因为他已经动身了，因为教会已经装饰整齐。教会装饰整齐不是指的全教会来说的， 是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有一般弟兄们，他们预备好了。当他大体的说过一般的教会能够接受同性恋合法结婚的时候，有一般的得胜者，他们能为主刚强的站住，他们迎接主回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基甸所要得着的。主要呼召基甸，还有基甸的300人。现在问题就是，主能不能在每个地方，在纽约也好，在台北也好，或者在上海也好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主能够说，因为这一班得胜者他们准备好了，所以教会就准备好，因为是他们被提到宝座来代表全教会迎接我们主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末后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的信息就是得胜者的信息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是不是得胜者？我们是不是像基甸啊这300人一样？好，我想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所要讲的。那晚上我们还有2个钟头，那我想这是很好的机会，我们把圣经里面启示录讲到将来幕后所要发生的事，我们稍微做个简单的复习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到底约珥书是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，然后主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呼召得胜者，不只是个人的，而且是团体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感谢你，是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听见这些话。主啊，但愿在你回来以前，你真的得着基甸和他的300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在里面祷告，向你祷告，向你仰望。但愿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跟随。我们真愿意做羔羊的同伴，哪怕是300个同伴，我们都愿意。所以主说，我们都在这里。但愿借助今天的聚会，主啊，能摇醒，能摇醒你自己的教会。特别在你回来以前，主啊，我们做一个等候你回来的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